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不知道你刚才读了那段经文，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？什么感觉？问你自己，我什么感觉？我告诉你，我什么感觉？我是战战兢兢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圣经都是神的所默示的，圣经是吗？圣灵所默示的。可是这一些的话，有些圣经的版本把主耶稣自己讲的话用红色，你看一下，我的就是这个版本，都是红的。今天讲的主耶稣特别讲的，不单是他特别讲的，而且你讲过去，刚才读下去的时候，有三个的地方都是讲到实实在在。我们在讲这个系列，已经今天进入第三个，讲到实实在在。我们这位主，他就是实在的主，实在就是阿门。非常非常的不一样，非常非常的有权柄，而且讲到实在，阿门，就是讲到他真的是所说的，一定是真实的，一定是可靠的。而且所带出来的一个阿们阿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实实在在所带出来的是非常严肃又非常重要的真理。你说我们读下去的时候不会觉得恐惧战惊吗？主耶稣你到底讲什么？而不是只是单单好我这个读过去了。而且实实在在也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，总共出现了25次。这个耶稣的门徒，感谢主，他是12个门徒当中唯一一个活得最长寿的。当他在年老的时候，当他在回想的时候，主耶稣那样子的话还是那样子清晰的，实实在在。今天给我们听了之后，你会不会感觉到主啊，是的，你要讲什么？我在这里，请你来对我说话。真的，所以我们第一个实实在在第一次讲这个系列的时候，就用第一章里面，题目叫“天开了”，还记得吗？当主的要呼召一个门徒的时候，那个时候，腓力就去找谁呀？拿单也，是吗？找到的时候，他跟他说：“那一位。”以前在摩西那边所说的那一位就是弥赛亚，我们已经遇到了，我们已经找到了，非常的兴奋。但是腓力听见的时候，他什么感觉啊？而且他是谁呢？他是拿撒勒人呢。耶稣，他说拿撒勒会出什么好东西呀？一种不屑的口吻，是吗？有什么？他有成见，他有心结。可是当后面主的话指出来，也先表扬他，你是一个真以色列人。当他还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已经看见了他了。后来他就真的是马上就俯伏在主的跟前。主说，你因为我告诉你在无花果树我看见了你，你就相信吗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你还要看见更大的事情，就是天要为你们开了，你要看见神的使者，神的众使者在人子的身上上去下来。之前雅各是看见天开了，看见一个梯子，现在不是一个梯子，现在是看到是我们的主耶稣是人子。所以当他的心结开的时候，他的心门就开了。当他心开的时候，主说天要为你而开。所以他看见人子就代替了梯子，耶稣就成为我们的中保，耶稣成为我们唯一的一个的道路，耶稣也成为我们生命一切的答案，还记得吗？这是第一次。所以第二次呢，我们用第三章里面的篇幅讲到要重生才能够进天国或者见天国。重生，什么是重生？这些都是非常严肃的，都是非常重要的真理。 重生不是像尼哥底母所认为的所理解的，就是进到母腹当中我再生一次，没有，重生这里强调是从上面生的，是从神而生的。重生有许多的假象，不像尼哥底母那样子，他是法利赛人，以为他可以守律法，可以有很多宗教那个行为，不是的。也不会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官他有地位，也不会因为他说哦我人老了有年岁德高望重，也不会因为说他是以色列的人的先生他有学问，跟这些都没有关系。重生在乎神，重生是从上面而来的。所以主耶稣告诉他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。讲得非常的清楚，非常的严厉。所以重生完全是圣灵的工作，重生是父神的怜悯，重生是因为借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是因为圣灵的更新，重生也是靠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一个人被重生之后，你会看见他生命上的改变，生活上的改变一定会改变，如果你真重生的话。今天我们进入第三个，就是讲到这个题目，看到这个题目你有没有吓了一跳，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。主耶稣在这里讲什么？讲到人听了他的话，有信所差他来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被定罪，已经出死入生了。后面又说二十五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时候到了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活了。都是在讲生跟死，生跟死，死人，这些人不是活的吗？为什么说死人听见呢？弟兄跟姐妹，如果我们不分辨清楚的话，主耶稣言下之意就是说，你们都是活的，但是如果你没有他的生命在里面的话，都是活的死人。这不是我编出来的，死人听见了。所以我们要看见一下，这是一个非常，讲这个的时候我就联想起启示录，到主耶稣来的时候，哇，他显现的时候就是这个约翰，同样一个约翰看见，在巴摩海岛看见他的时候，给我们看见到那个时候，主耶稣像这个约翰先显现的，约翰吓真的吓死了，吓死了。见有一位人子，他真的是瘫倒在地，他跟他说，你不用怕，我是谁呢？就开始宣告主耶稣，他这里他说他就是拿着那一位死亡跟阴间钥匙的那一位，他是死，他是终，他是阿拉法，他是欧米伽。他拿着这个钥匙，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。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，我真的有点不敢讲。可是这是主耶稣他亲自讲的，而且是刚才说是实实在在的。主耶稣在这里要告诉他们什么？为什么他们讲这个之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要知道这段的经文需要看前面也要看后面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其实讲到前面他行的神迹奇事，按道理行神迹奇事非常好是吗？可是行的神迹奇事的话，反而好像在人的看来是闯祸了，以致的话他们要逼迫耶稣，不但逼迫耶稣，他们还要准备杀害耶稣。耶稣说啊，你要来杀害耶稣，我告诉你我是谁，就有一个宣告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主耶稣的宣告。主耶稣为什么可以这样宣告呢？因为后面有四个的见证告诉我们说，我今天，主耶稣说，我今天所讲的你如果不听的话，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我们一个来看一下。所以关键是在中间那一个，主耶稣行的神迹奇事，神迹奇事是一个记号，指向他是谁，然后他讲了什么话。后面主耶稣讲了这个话，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听，因为他的话后面是有什么 有证据的，有见证人的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这就是当中的背景。讲这个话，为什么主耶稣这样子宣告了？原来之前的话，主耶稣行了神迹奇事。他行了什么神迹奇事呢？从第四章后面的四章四十六节到五十四节，就看见他要医治大臣的儿子。约翰福音里面真的很特别，其他福音书里面写了很多的神迹奇事，可是呢，老约翰只挑了七个的神迹奇事。今天是第二个，第一个是叫什么？变水为酒。今天这一个是医治大臣的儿子，而且这个医治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特别。来到耶稣来到这个加利利的加拿，也就是他之前变水为酒的地方，有一个大臣，他的儿子在哪里呢？在加百农患病。患什么病呢？他就说快死了，非常的严重，快要死了。所以他就下去，就去求耶稣，说耶稣啊，你赶紧，我的儿子快死了，你要去救他。耶稣跟他讲什么？耶稣在这里这个神迹就讲两句话。第一句讲什么话？耶稣讲两句话，他说，你如果不看见神迹启示，你们总是不信。有没有看见？很多人我们就是要看神迹。主耶稣，你很危险，我来了不是单单来行神迹启示，神迹是一个记号，神迹是一个标记，让你知道说我是谁。这是到了约翰福音导数第二章的时候，行神迹奇事是为了指向耶稣是谁，知道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。如果不知道这些的话，行神迹奇事有什么用呢？所以第一个，这是第一句话。然后呢，他还是说，哎呀，你还是下去了，趁着我孩子还没有死，你下去吧。耶稣有没有下去啊？没有下去，不是不关心他，而是让他知道说，我是一位怎样的神，你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哇，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位耶稣？耶稣什么？遥控，活了，就已经活了，不用下去，一句话就够了。所以第二句话就讲什么？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这就是主耶稣，这是他显神迹。这是第这里今天所提的一个的神迹，是主耶稣在加利利的第二件的神迹。加百农，你如果读马太福音十一章，你就知道了，那个是一个福音的印地，那里的人刚硬。主耶稣责备他们，这些的人都是一个非常心地刚硬的人。主耶稣怎么说他们？如果我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，我所行的这些的神迹奇事，在你们加百农，主耶稣怎么说？加百农啊，你已经升上了天上，你真的升上了天上了吗？他说，在你那边所行的义人，如果行在索多玛，他都已经什么还可以存到今天，意思说比索多玛还要糟糕。那些的人非常的刚硬，可是你会看见主耶稣另外一个心肠。这么在刚硬之地的人，只要有人愿意来求告他，来依靠他，来相信他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，你的儿子活了。所以他又看见他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刚硬之地，又看见加百农其实是一个什么安慰之乡，这是加百农这个意思。有没有看见？这是主耶稣，所以给我们看见，不论在什么地方多刚硬的，主耶稣都爱他们。关键在乎我们人愿不愿意来回应他，愿不愿意来依靠他，愿不愿意来求告他。加百农，这是在加百农他的儿子发生的事情。第二件神迹奇事我们可以看见在哪里，就是我们今天第五章第一节开始，这里耶稣也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？这个节期说到了一个节期，可能就是逾越节。好，就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里的话有一个羊门，有一个池子叫做什么比士大，那边有五个的走廊，里面躺着很多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，就是什么瘫痪的，躺着许多瞎眼的、瘸腿的、瘫痪的，还有许多的病人。 小字里面说等候水动，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里的水，然后水动了之后谁先下去，然后无论你患什么病的话都得到痊愈。结果呢，去到那边的时候，耶稣看见有一个人已经病了38年。想一想看，一个人病了38年，一个什么样的光景？再看看旁边所谈的，都是那些瞎眼的、瘸腿的、瘫痪的，还有各种各样的病人，他们在这边等。有一个传说，他说啊，等着天使，天使下去那个池子里面搅动的时候，然后谁先下去，谁不论患什么病就可以得。耶稣看见这个人，他已经知道他已经患病38年了，38年了。主耶稣就问他，你要痊愈吗？为什么要问这个呢？有些人可能就已经怎么觉得没盼望了嘛，我都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不是等了1年2年，不是等了3年8年，我已经等了38年，我病了38年了，我哪有盼望？我来到这里，但是又不甘心。你看见那个无助，你看见那个无望，那种又无能为力，在这种光景等一下，主耶稣主动的，你要痊愈吗？他怎么回答？先生，水动的时候，他不是说我不想痊愈，而是说没有人把我放进池子里面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了。你知道这个池子现在还在啊，说明说主耶稣所讲的这些都是真真实实的，这是考古学都已经挖出来的。我去过这个地方，真是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所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曾经发生过的东西。我们今天的话来看，哦，主啊，你真是主耶稣。当人觉得无望无助，你就是我们的盼望。主耶稣说什么？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哇，这是怎样的权柄？刚才那个是说什么？刚才医治大臣的孩子他说什么？回去吧，你的儿子好了，不需要亲自下去遥控的、遥距离的。在这里他说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看见这位是谁？可是那天是什么日子啊？安息日。主耶稣医治完这个人之后，他自己就悄悄地走了。他不是在那边的话敲锣打鼓，哎，你看看这个人已经的话，因为我给我医治了，他悄悄已经走了。以致这些被医治的还不知道是谁。刚才有人说你怎么可以拿褥子，今天是安息日。你看人就是这样子的堕落败坏，一个人明明躺在那边的话已经病了38年了，现在已经起来了可以走了，按道理都应该为他欢喜快乐，可是他只看见什么？今天是安息日。安息日按照以色列人的历史的话规定的非常非常的严格，你不能做那个，你不能那个，甚至你也不能搬动什么东西。今天你把这个褥子躺在褥子拿起来你就搬东西，你放了安息日。主耶稣，你不能在安息日做什么事情，你放了安息日。他还不认识这个人是谁。后来主耶稣在殿里面的话找到他，主耶稣跟他怎么说？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的厉害。后来他就是这个人告诉哦，那个人是耶稣，所以犹太人就更加的什么来逼迫，要逼迫。为什么要逼迫他？因为他犯了安息日。所以主耶稣是吗？给我们看见，当我们只是看这个比士大的池子，当我们只是等候天使又来救你的时候，这不是比士大的意思，就是恩惠之家、怜悯之家。可是当我们只是看这个池子，当我们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天使上面，这个比士大不是恩惠之家，这是悲惨之家，没有盼望。如果可以医治的话，不是38年，以前早就医治了。我们不论这个是传说，不论这是迷信，今天可以问我们说，今天我的希望寄托在哪里？比士大 是个恩惠之家，可是当我们如果我们的信心对象是错的话，那不外是一个悲惨之家。可是那我们看看你的焦点是放在哪里？当你的焦点是放在主耶稣的时候，啊，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恩惠之主。今天的安息日，安息日是为谁设的？为人而设的。主耶稣他才是安息日的之主。主耶稣连安息日都没有停止来眷顾我们，来帮助我们，来怜悯世人。他是安息日的主，他今天还在怜悯世上的每一个的人。就有两句话，一句话你要痊愈吗？那种主动的去关心，直到他38年多痛苦。另外一个，显出他的权柄，起来，拉你的褥子走吧。真的，这个人就什么起来了。可是周围的人怎么看？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，我们有身边其实有很多神迹奇事，你好像觉得这跟关我什么事情啊？真的很危险哦，真的很危险。今天我们的主仍然活着。上个周末我们刚刚庆祝受难节跟复活节，他今天仍然活着。主耶稣仍然是这位恩惠的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见了没有？当时呢，他们说，因为他们要逼迫耶稣，耶稣在安息日做了这事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哎，耶稣讲这句话传大祸了。他说，你是谁啊？你敢说我父？这位上帝是你的父亲，你亵渎神，你把神跟你什么当作是平等的。哇，他抓住这件事情，所以就引到下面今天我们所讲的。主耶稣说，好，你要用这些事你来审判我，来逼迫我，你来杀害我吗？我告诉你我是谁，我也把好我告诉你。所以今天有没有看到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；父所做的事情，子也照样做。他告诉这些人，不是你刚才没有看见吗？是什么力量叫他可以瘫子的话瘫在那边的话起来？我是安息日的主，我也是神，我跟他同尊同荣。这是主耶稣他接下来要讲的。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都指示给他看，还要比这更大的事又给什么指给他看。主耶稣告诉他，那你们今天到底这什么是更大的事呢？什么是更大的事呢？所以他控告他什么？控告他安放安息日，控告他主耶稣我父之做事是吗？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他把耶稣看作是什么？与神同等。所以接下去主耶稣现在很清楚是吗？他为什么那样子宣告？因为有前面的那个背景，他行神迹奇事，行神迹奇事就是为了那个标示他是谁。今天我们知道他是谁，他是弥赛亚，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到底主耶稣宣告的其实很简单，主耶稣所宣告的是什么？我是神的儿子，我也是人子。就好像第一讲里面我们讲到，你要看见人子是吗？众天使在人子上面上去下来。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主耶稣的宣告。主耶稣宣告什么？都在这里，都在里面是吗？我要把更大的事给你看哦，你用这些事来控告我啊？什么是更大的事呢？其实就两样东西。21节，父怎样，我们一起来看哈，这里一起来，父怎样叫死人起来，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照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然后呢，父不审判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，叫人都尊敬子，如同尊敬父一样。不尊敬子的，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好，这个实实在在告诉我们什么呢？那听我话 第一个，有信差我来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已经出死入生了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其实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实实在在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死后将到，现在就是了。死人要听见生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哦，主耶稣说死人要听见，现在就是了。告诉他们，如果你还那样子认为的话，你们都是什么活的死人，因为你根本还不认识他是谁。有没有看见？而且天父现在的话已经把这个权柄给他们，所以这整段的意思，主耶稣要宣告什么？他是谁？他是谁？他是神的儿子。他要行更大的事，因为天父要把更大的事。什么是更大的事呢？两件事情。总结一下，这里有两件的事情。第一个件什么？主耶稣宣告：“我就是神子，我就是人子。”来，两件，我与父同等，父所做的我也照样做，但是呢，我顺服他。我靠自己，我不做什么。但是唯有我听见了，我看见了，我才做。有没有看见那种谦卑？有没有看见那种顺服？有没有看见那种对父的那种尊敬？我与父同等，我与父同工，我与父同尊同荣，父所做的我也做。对你们说，行审判的是出于神，没有错，因为旧约都是这样子说。现在主耶稣更新他们的观念，我与父同尊同荣，圣父是神，圣子也是神，圣灵也是神，这但是又是一位神，三位一体的真神。好，那主耶稣跟他说更大的事是什么？什么是更大的事？两样的事情。什么是更大的事呢？他把生命赐给我们。第二个，他也审判世人。后面几节都是一直在解释这个两样事情。你别以为啊，我现在的话医治的那个瘫子，就觉得我亵渎神。其实我是那位赐生命的主，那位大臣的儿子本来快要死的，我不愿下去，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有没有看见？我是赐生命的主。还有看见这个谈了38年的那个瘫子，躺在那边好像如同死了那样子。我只有一句话：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我就是给生命的神。后下面我们11章也看见拉撒路死了之后，都在坟墓里面臭了。主耶稣起来，你们看见他是那位赐生命的主，不单是这样子生命，还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。现在就是了，死后就是死人要听见什么？神儿子的声音。今天我们听见神儿子的声音了吗？如果我们没听见了，我们就是死人。主耶稣说的，他当场这一说的话，哪里面前有死人呢？你们没有听见的话，你们属灵的生命就是死了，跟天父那个交通就断了。你不认识他，他跟你没有关系。时候一到的话，审判的时候，你是永远的沉沦。这是主耶稣最关心的。所以两样的事情，更大的事情，赐予生命，审判世人。所以今天这个信息是非常非常的严肃了。不知道你讲完之后，今天我得到了主耶稣给我的生命吗？这是第一个，你得到了，很好，感谢主。然后呢，我们死后还有什么审判？当有一天审判的时候，是按照我们所行的，不是按照我信的没有，当然是按照信的没有，也按照我们今天做了没有，也不是单单按照着今天你受洗的没有。如果不知道耶稣为我的罪而死的话，受洗意义也不大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主耶稣真的是很关心我们人有没有得到，就好像上一次第二讲所说的重生进神的国。重生了吗？你这个属灵的生命有了吗？当我来审判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这是他最关心的，这是他最最关心的事情。他还说什么？并且26节说什么？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。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天父是自由永远，没问题，是吧？自由永远。那主耶稣呢？ 你看我们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开始说道什么成了肉身了，一开始呢我们就已经有了，第一节约翰福音就开始了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什么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然后万物都是借着谁造的，万物借着主耶稣道，主耶稣不是到2000年以前才来，万物都是借他造的，在神创造万物的时候主耶稣就在那边了，在之前都已经在那边了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什么，都是借着耶稣造的，如果没有他的话你父母怎么生出来你呀、啊？第四节说什么，生命在他里面啊，所以主耶稣说生命，我是掌管生命，他是生命的源头啊，所以他才可以赐给我们生命啊，如果他不是生命的源头，他怎么赐，他自己都没有生命的话怎么赐，他是生命的源头，所以这里他都讲得那么清楚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他就是神，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面啊，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而且到了27节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审判的权柄，一讲到人子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，其实在旧约里面都已经说了，但以理7章33节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都已经上帝让那个但以理看到异象，有一位人子他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长存者的面前，他得了权柄，他得了荣耀，他得了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来侍奉他，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一早就已经说了这位人子就是谁呀、啊？就是这位耶稣，他还要再来，主耶稣升天的时候是在橄榄山踩着云，那天他要回来的就是驾着云彩，所以回主耶稣说，主耶稣那个升天之前天使跟他说，你看他怎么回怎么上怎么去，他还要怎么回来，就驾着云彩回来，一定会回来，唯有这件事情还没有成就，所以弟兄跟姐妹，我们所信的这位所是活的，他现在慈爱，他对你的话真是百般的忍耐，一直爱你，可是等到有一天回来的时候，真的什么一切都定局了，一切都定局了，所以28节说什么，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了，凡在坟墓里面的，好、哦、注意啊、哦、凡在坟墓里面，什么叫凡是在坟墓里面，就是过去所有死的人他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，29节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，有一天弟兄姐妹哈、哦，可能我们觉得哦，我死了就死了，没有，有一天主耶稣说所有人都要复活，主耶稣有没有复活，主耶稣复活的时候身体荣耀的不得了，以致很多人认不出他来，今天也是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病重的时候呢，有信的弟兄姐妹呢他不怕死，因为他知道我这个身体有一天会什么朽坏，可是到复活的时候主要给他一个荣耀的一个身体，你们看见凡在坟墓里面的28节都要听见，所有过去死去的人都要听见神的声音就出来，29节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，所以刚才我们放的第一幅图画就看到什么，那个结局，后面的结局，主耶稣来的时候审判的时候，一面新天新地，哇，那个好得不得，一面是因为什么硫磺火湖在那边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多处都告诉我们，马可福音9章48节，那个以赛亚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66章24节都说到那里的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讲到我们启示录还要讲到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，那些生命名字不在他生命册上面了，那个结局就是那边，可是又是愿意接受主的人，哇，那在新天新地里面，这都是圣经结局在启示录里面在里面讲的。好，主耶稣讲完这个之后，最后一个跟他说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主耶稣讲话的话很有那个一个逻辑的权柄的，讲了他的见证，我所讲的这些不是我自己凭空讲出来，我所讲的这些有什么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你读法律的 即使说不用读法律的都知道，说一个人讲的话可以不算数的。你讲的话，生命记里面告诉说，你有算数的话必须有见证人，两个人。主耶稣用了又是这个下面用了几个见证人呢、啊、四样的见证人，从33节开始到35节讲到施洗约翰为他做的见证，我不详细讲了。还有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就是为他做见证，还有什么天父亲自为他做见证，哇，这个见证太强了。最后一个是什么？我们所读的圣经为他做见证。所以主耶稣所讲的确据吗？确据啊。所以又回过他了，刚才我们第中间的话，中间今天讲的三样东西，耶稣的神迹，然后神迹带出了耶稣的宣告，后面讲到耶稣的见证，又回过去什么继续拿什么印证他所讲的他是真的。所以你会看见这四样的见证，主耶稣就是这位拿着死亡和阴间权柄钥匙的。他不单今天赐给我们生命，他要行审判，行审判也是有权柄的，也是什么，今天父天父把这个权柄完全交给什么，耶稣来审判，完全交给他审判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今天不懂怕不怕死啊？怕不怕死啊？原先会害怕，他讲完之后跟回到圣经里面，要不要害怕？如果害怕，说明说主耶稣所讲的还没听进去。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讲到，我们这些主耶稣为我们而死，他已经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，也给我们一生怕死的人打了一个强心剂，你也要复活以后是吗？你知道你在哪里。所以我们给我们看见，好，这位属灵前辈前不久刚刚接去的是吗？哥陪你，我们就真的是太棒的一位神的仆人。如果多出这样子的一个仆人的话，世界就不一样了。他刚刚被主接走，2月份是吗？他一生当中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信主，他虚岁100岁才离开世界。他之前就说了，假如有一天你听到或者看到说哥培里死了，他说你一个字都不愿相信。为什么？他说我现在活得比过去的更好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有主的人，他知道我的生命在哪里，知道我这个一颗气没了之后我在哪里。他说主跟我同在，我不是死了，我只是换了地址。你们看见这是属神的一个真认识神的一种对生命、对复活、对主耶稣权柄那种的确据啊。我只是换了地址，真是太棒了。今天你在哪里？这位主是审判，按道理是天父审判，但是天父现在已经把这个审判的权交给神儿子耶稣基督，他所根据审判的所根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，每一个人所做的。这个讲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只是稍微提一提的，有些人可能有一点觉得说哎呀混乱的话没有关系，讲到这个的话就是让你有点混乱，因为这个没有人讲得清楚。有人说过，如果你要想的话，圣父圣子圣灵这不是三位吗？怎么是又是三，就是一位呢？三个位格，但是只有一位神。所以一位宣教士讲得好，他说试图你要完全弄明白三位一体的人会失去理智。没有人，看我们有限的头脑的，我们弄得清楚这位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位格，又可是又只有一位神。但是如果你拒绝三位一体的人的话，你会失去他的灵魂。有一次有一个那个回教的一个博士，然后问那个 D.A. Carson， 是非常出名，目前还非常出名的神学家。他问他，他说他那个问的那个对方的话是也是博士啊，在攻读博士。他说有一个杯子哈，一个杯子哈，再加上另外一个杯子是几个杯子啊？好像教导 Kindy 的话哈，幼儿班一个杯子加另外一个杯子几个杯子啊？2个杯子呢？ 两个杯子再加一个杯子，几个杯子啊？当然三个杯子啦。三个杯子拿掉一个是几个杯子？两个杯子啦，都答对了哈。然后就问他：“哎呀，卡森啊，你相信圣父是什么？”“当然相信了。”“你相信耶稣是什么？”“相信啊。”“你相信圣灵是神啊？”“什么？”“相信啊。”“好，那么我问你，如果你有一位神加上另外一位神再加上另外一位神，你有几位神呢？”如果他问你，你怎么回答？几位神啊？啊，几位神啊？一位神。那不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三嘛？圣父是神嘛？是圣父是什么？天父是不是神啊？当然是了。耶稣是不是神啊？如果你现在说耶稣不会神的话，你真的，我为你担心了。圣灵是不是神啊？那一位神加一位神再加一位神，几位神啊？现在有没有点乱了？乱了才好。刚才说的话，如果有人完全要明白的话，啊，如果有人完全要明白的话，他会失去理智的。但是你拒绝神是三位一体的话，你会失去你的灵魂。你知道这个卡森的话，也真的是神给他智慧。他说：“好吧，既然你用数学的模式，那么我也用数学的一个分支给你谈无限吧。无限加上无限等于多少？再加上无限等于多少？我所侍奉的是一位无限的神，太棒了！弟兄跟姐妹，这位无限的神今天在爱我们，还给我们这个今天这个机会。他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。今天你害怕死吗？他为你死了。他说他死了之后，他为我们成了粗俗的果子，言下之意，我们以后每一个人也都要复活。我这样的一说的话，做化妆品的话，要害死我，要恨死我了。哎，你这样子一说，都没有人啊，拿去弄那个脸的话啊，弄得漂亮一点，以后的话，你真的是很英俊、很漂亮的人了，是吗？不用太在意外边的，在乎我们今天真的是在不在？耶稣所说的，我们真的是重生了没有？一个人，真的你自己的生命，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刚才说他给他两个权柄，一个是赐予生命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审判式的。你在哪里 ？Titanic。泰坦尼克号的那个游轮是吗？这是发生在20世纪初的时候，从英国开到什么？开到美国的时候，然后在大西洋的这个波涛当中就什么沉下去了。沉下去之前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哇，很多人的自然的话是什么？开始争那个救生艇了嘛，救生衣嘛。那因为什么？人多，这个救生衣、救生艇又有限。一片的混乱。这时候有一个叫做约翰哈派的牧师就站出来，他是什么？硬要去美国，硬要到美国芝加哥去什么？去布道了。然后这个牧师呢，约翰牧师就站出来说：“基督徒出来！”大家都愣一下，可是大家不管，还是真的话，我能够抓到的救生艇我就抓，对吗？就抓。他还要继续看到大家还要再基督徒出来。然后跟着什么？我们已经得救了，把位置让给那些还没有听见福音的人。这次真的有用了，有几十个人从那个非常混乱的场景当中，他们出来了。他告诉他：“是的，弟兄跟姐妹，我们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，但我们已经信了耶稣，我们有永生的盼望，我们不用惧怕。不过我们船上还有许多人还没有信主呢，如果我们去争这个救生艇，那么那些争不到的人就如果没信主的话，他们的生命就永远的什么沉沦。”他这么一说，哇，大家醒悟过来，是啊，我是有永远生命的人，我是信耶稣的人，按道理我不应该怕死了。所以这几十个的人手拉手牵在一起，他们就唱赞美诗，更加与主接近， 更加接近，更加与主接近。哇，这这么一，有一些人一看这些基督徒的话，非常的感动。旁边的乐队也马上也加进这个乐，那个一起在唱诗，更加与主接近，更加的接近。弟兄姐妹看见了吗？如果你在场的话，你会站出来吗？如果你确信你已经你的生命在主那边，如果你已经确定当审判来的时候，我的生命册在主的那边，我的名字在生命册里面，你会很坦然的。所以弟兄跟姐妹，所以接下去在这个赞美诗歌声当中，锅炉就爆炸了，电力就中断了，船就断了，分成两节，就沉到大海当中去。后来有一些这个生还的人，他们就出来做见证，这个见证都是非常感人的，看出在难处当中看出你真得救没得救，也看出这主的话出来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态度。一个真信进基督啊，一个真知道耶稣已经为我而死而复活的人，我们很坦然了，应该是很坦然的。星期三刚刚有一个安息礼拜，我讲过这个故事，我们应该是知道了。我们怎么回应？圣经里面讲了很多的钥匙，今天讲了一个主耶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你在哪里？约翰听见的时候，哇，真的是太吓人了。可是我们主跟他说，不愿怕，不愿怕，这位人子是非常非常荣耀的人子，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，胸间就束着腰带，他的头发洁白如同白如羊毛，好像雪如雪，眼目好像火焰，脚好像什么光明的铜，声音好像重水的声音。哇，约翰看见的时候，哇，就吓得扑倒了。复活的主安慰他，不要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我是那存活的，我曾经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永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主耶稣亲自宣告了，所以我愿这些都是有根有据的，不能随便乱来了。所以我们就要问，到底我们选择在哪里？到底我们今生主耶稣来的时候是按我们所行的来审判我们？第一个，第一把钥匙，在拿着死亡和阴间钥匙的主面前，我在哪里？我的干净如何？每个人都问，一定这一天会来的，我在哪里？你要跟这个100%确定说，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不会再硫磺火湖，我不会在地狱那边，里面的火是不灭，虫是不死的，那一种永永远远的折磨痛苦，还是在新天新地，在主那边的话，享受跟主的同在。决定了下面一把钥匙，信心的钥匙。我们最近很多人都在读丰盛的生命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一起来，很多人都会来吧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权柄做好。这个条件是什么？信，一个字。我们刚刚读过的三章里面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答案是什么？信，就是这个钥匙，这个是一个金钥匙。你如果有了这个，跟上面的话就不一样的。你真信进去吗？你真知道你的罪，主耶稣为你赦免了吗？可是当我们今天信完之后，不是信完之后然后呢我就高枕无忧了。今天每一个人主在我们身上都有托付，什么托付呢？我们白白得来了，我们也要白白的舍去。我们不要像 启示录里面讲的七间的教会，其中后面的有一间是什么？撒迪的教会。撒迪的教会是，哇，主跟他讲的非常非常的严肃。你知道撒迪的教会主跟他说什么了吗？主跟他说什么？你是暗明，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我不盼望我们 Pastor 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被主说你暗明，你每个星期都在来做礼拜，都来做啊，都坐在那里，我都有都看见你，甚至你也都有服侍，你都有什么奉献。可是主看到我们里面的真信心，你是暗明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吗？我盼望我们不是。我们不要学撒迪教会的，但是我们同样在启示录三章，这是刚才三章第一节，三章七到八节说到另外一个教会，腓拉铁腓的教会。哇，这个教会的话，是我们真的是要好好来思想来效法的。主怎么告诉他？三章第七第八节，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腓的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。还又出现另外一个钥匙，什么钥匙？大卫的钥匙，就是开了没有人能够关，关了就没有能够开的。哇，主这个权柄太大了，这个钥匙。为什么这个教会有什么好了？第八节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若有一点的力量，你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看啦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们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没有人可以关的。这个讲到传福音，在当时那么逼迫的时代的时候，他们为主守住道，为主传福音，生命就是一个传福音的道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第一个，对，你需要有个信心的金钥匙，你还要一个什么？传福音的钥匙。就好像这个腓拉铁腓呢，他是一个什么？在这个非常艰难的情况下，能够持守主的道，能够传扬主的道的一个教会。你知道我们 Pastor 教会叫什么吗？百思道。当然你要看神的，读神的话了。百思道，百思道是吗？不思道，思想神的道，你还是百思道的子民吗？还有一个什么？我们这里有个意象是什么？安提阿的教会。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拆传的，是向外什么？去宣教，去传福音的。所以你使用了这个福音的样式吗？就好像这个腓拉铁腓的教会，我们不要做撒迪的教会，暗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而是像这个教会的话，你稍有一点的力量，你都什么？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我们有没有遵守神的道？我们有弃绝神的名？神说，我在你面前为你们开了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没有人可以关的。今天可以开了，为我们开了这个传福音的门，给我们这么大的地方，这在干什么？来享受。来到这里的话，来炫耀。你看我 Pastor 这里多大多漂亮，弟兄姐妹啊，多那个。而是说我们真的是有没有来传的。三个问题，三把钥匙面前，主真的是拿着我们的父给他权柄，他可以赐予生命，他可以审判世人。你有他的所给我们的永生的生命吗？那么你有没有这把信心的金钥匙？拿了这个金钥匙之后，我们有没有像腓拉铁腓教会那样子持守主的道，不弃绝主的名？在主为我们开的这个门的这个福音的门的时候，我们好好的来依靠主，得救的人数不断的添给教会，自己也不断在百思道百思道不断的来思怎么默想主的道。我们有吗？主必再来，真的主耶稣讲的话，这个太重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讲，我都真的是战战兢兢。你在下面听得很舒服，我里面都是汗，都是汗，太严肃了。主一定会再来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基督在你。很少人讲到审判，讲到未来，所以这首诗歌也是很多人不会唱。没有关系，但是这首诗歌要这样的诗歌要唱。 否则天天都在讲爱呀爱呀爱呀爱呀，有一天啊，你不在这里啊，在天堂的你不在这里啊，啊，他这个人坏蛋的话会在这里啊，基督又会再来啊，一同起立来唱吧。
今日家应有天家，前往山头虽半路旁，高唱凯歌声悠扬。